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有点紧张哈。
今日我有啲紧张。
因为大家看了这个题目，好像不是要讲好消息的样子。
今日大家睇下呢个题目，应该知道好似唔系喺度讲紧好消息咁。
所以我在这先读一段经文壮壮胆。
所以我先嚟读一段经文嚟壮一下胆。
是帖撒尼罗家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在帖撒罗尼家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验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神心的神喜欢。
这差不多是我现在的心情了。
这个就是大概我现在的心情了。
那我们祷告一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的。主，所以我们相信你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不论是我们讲的或者听的，我们的口是讨你的喜欢，我们的耳朵也是讨你的喜欢来的。主，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其实这个题目也有点赶时髦了。
其实这个题目呢都有少少赶时髦啊。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是全世界的大疫情的时间。
这段时间呢是全世界一个大疫情的一个时期。
就是我讲的是这个新冠状什么新冠状病毒。
我讲的就是新冠状病毒。
这个让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呢，如果你要去经历第二次基本上没有机会了，太大了。
我觉得即可能比我们一生里面呢，即再经历第二次呢，应该是没什么机会的了，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我查了一下，昨天查了一下大概资料，就是说得病的现在统计就是有1700多万。
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现在染病查出来的是1700多万。
已经死亡的是大概67万多。
死亡的人数大概是67万多人。
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是染病的人，大概就是整个武汉市所有的人都中招了。
怎样去形容这个人数呢？就是说所有在武汉市的人呢都是染病中招的。
1700多万。
1700多万。
那死掉的就是67万多，是什么概念？
死亡人数是67万多呢，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全惠灵顿的人全部死光了还不够死。
就是全惠灵顿的人全部死光了都不够。
惠灵顿只有50几万好像。
因为惠灵顿只有50几万人。
所以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
这件这么大的事件呢，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呢？
是偶然发生的吗？
是偶然发生的吗？
我们知道我今天的内容全部是为我们弟兄姊妹准备的。
我知道今天的内容呢是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准备的。
所以呢，我们知道即便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
我们知道即使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
有什么苦难病痛，
有什么苦难病痛，
都不是偶然的，
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基督徒很清楚一条，
我们基督徒很清楚一条，
倒霉啊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倒霉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好运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
好运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不要讲给人家说good luck 那种话。
即係我哋唔好講good luck 呢種説話。
因為什麼都沒有，在神的手中沒有偶然。
因為喺神嘅手中冇乜偶然。
所以這麼大的疫情一定不是偶然的，這是我今天第一個觀點。
咁大嘅疫情咧，係一定唔係偶然嘅，呢個係我今日第一個觀點。
那我想分享的是，在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
我想喺度分享嘅系咧，喺咁大嘅事件中咧，我哋到底学到咗啲咩嘢咧？
就我个人来说，我首先我看到了这场瘟疫太可怕了。
据我个人嚟讲咧，我睇到呢次瘟疫咧，实在系太可怕啦。
第一，它传染性太厉害了。
第一咧，佢傳染性好強。
你想一下，剛開始就一個人染了病，對不對？
你諗下，開頭可能真係得一個人染咗病。
現在是千千萬萬人染上。
依家係千千萬萬嘅人染病。
剛開始無非就是一個武漢，對不對？
開始只係一個武漢。
現在是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全部染。
依家係全世界100幾個國家全部都染病啊！
所以傳染性很可怕。
所以呢個傳染性咧係好可怕嘅。
第二條，
第二，
它的可怕就在它很難治。
佢嘅可怕咧係佢好難治愈。
到現在也沒有發現有效的藥物嘛，對不對？
到而家為止咧都未發現有效嘅藥物。
所以就是要癌上的人要康復也不容易。
即係染病嘅人咧想康復咧亦都唔容易。
而且聽說即便治好的人呢、啊？留下很多的后遗症。
我听讲咧，即使治好咗嘅人咧，都留下好多后遗症。
第三条。
第三。
就是说，如果这个病没有及时医治的话，它的后果是死亡。
呢个病咧，如果冇及时医治嘅话咧，佢嘅后果就系死亡。
一定会死。
一定会死。
如果没有第三条的问题的话，第一、二条都不谈不上什么了。
如果冇第三條咧，第一、第二咧都唔算係乜嘢。
反正不會死嘛，就是捱捱皮肉之苦就是了嘛。
反正唔會死嘛，捱下皮肉之苦就係啦。
這就是我在這次疫情裡面看到的想學習的內容一部分內容在這。
呢、這個就係呢次疫情咧，我想喺入邊學到嘅功課嘅一部分內容。
因為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因为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基督徒知道有另外一场更大的瘟疫。
因为基督徒呢，我们是知道另外一场更大的瘟疫，
却不害怕，
但是却不害怕，
也没有恐慌，
也都没有恐慌。
我说的这场瘟疫，我们比较一下它有多大。
我讲的这场瘟疫呢，是我们比较一下它有多大呢。
第一，
第一，
它的传染性，
它的传染性，
这个传染性厉害了，就是从每个人从母胎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染上了。
它的传染性很犀利，因为每一个人呢从母胎出生的时候呢就被传染上了，
是人人都有份的了，
是人人都有份的。
第二，
第二，
它几乎无药可治，
它几乎是无药可治。
可以说完全无药可治，
可以讲是完全无药可治。
有人花了多少的一生的财产啊、精力啊，去想去治愈这个病毒，结果无效。
好多人呢，使晒所有嘅财富啊、终身嘅精力啊，都冇办法得到医治呢个病毒。
第三，
第三，
感染者呢，结局就是死亡。
感染者的结局呢就是死亡，
一定会死的，
一定会死，
没有一个例外，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了。
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
我讲的这个病毒叫做罪。
我讲的这个病毒呢就叫做罪。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相信这条，
我哋信主嘅人，我哋都相信呢点。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那死亡就死呗，有什么可怕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死亡就死咯，死了去咯，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没死过，所以我这条也讲不清楚。
我没死过，所以这条其实我都讲不清。
但是我要根据圣经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会根据圣经里面来跟大家分享。
死亡是不是真的很可怕呢？
死亡是不是真的很可怕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哈。
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是怎样讲的。
第一条，死亡怎么来的？
第一，死亡是怎样来的？
大家知道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这个故事。
神对给亚当夏娃的命令是说，这个伊甸园里面那棵分别善恶智慧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
神同亚当夏娃讲话，乐园入边嗰棵分别善恶嘅树咧，系唔可以食嘅。
吃的日子必死。
食嘅日子咧必死。
那这边稍微插进去啊，可能很多人对这条就有很多的看法。
我插一句喺呢度，因为好多人可能对呢一条咧有好多嘅睇法。
为什么要放那棵树啊？
神为什么放那棵树在那里啊？
为什么神不制止他们吃啊？
为什么神不制止他们吃呢？
为什么吃一下一个果子就判那么重的死刑啊？
为什么吃一个果子就判那么重的死刑呢？
是不是大家都有问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大家都问过这个问题？
没问过这个问题，说明你们读书不认真。
如果没问过这个问题，说明你们读书不认真。
这个我们放到以后再讨论。
不过这个呢，我们以后再讨论。
是问题。
是问题。
那上帝对亚当这条，如果我们把它简化成说是针对身体来说的话，可以是这样子翻译的，我想。
如果上帝对亚当来讲，如果是一个身体上的事情的话，可以这样来解释。
上帝可能对亚当说，你不要吃树上的果子。
上帝会同亚当讲话，你唔好食树上嘅果子。
那棵果子呢有毒。
嗰棵树嘅果子咧有毒。
会死的。
食咗会死嘅。
那亚当呢，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从来没见过死是什么回事。
亚当听到神同佢讲之后咧，佢从来都唔知死系咩意思。
这是死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
这个是死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
所以亚当，我想他就想到说，哦，是神说的，反正是没有错，我就不吃就罢了。
我想亚当他想，反正是神讲的，神说不要吃，那我就不吃咯。
虽然看起来很好吃，但是还是忍住了。
虽然看到是觉得很好吃，但是都是忍住了。
但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对不对？
但是最后他都是没忍住
吃了，
他吃了
死就进来了，
跟着死就入了，
因为他中毒了，
因为他中毒，
这个病毒就进去了，
个病毒就入了去。
但是从圣经上我们看，
但是从圣经里面看，
他们当时的免疫力非常好，
他们当时的免疫力非常之好，
900多岁才死，
900多岁才死。
所以我们看到在死亡这个病毒里面呢，亚当跟夏娃是零号病患者。
所以在死这个病毒里面呢，亚当和夏娃是零号病者。
武汉病毒到现在零号那个零号病患者还找不出来呢，现在。
武汉到现在都没找出那个零号患者是谁。
但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他们。
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亚当夏娃他们。
那这个病毒就开始往下传了。
这个病毒呢开始一代代地传下去了。
一代一代地下传。
一代代地传下去。
从母胎出来就下传了。
从母胎里面就开始往下传了。
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免疫力差很多，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人呢，免疫力差了很多。
活100多岁就很不错了，是不是？
活到100多岁就已经好犀利了。
我讲的是无病而终的那种。
我讲紧系嗰啲无病而终嗰种。
这个病毒就让你一百多岁就可以死了。
诶，呢个病毒咧，要你一百几岁就死啦。
那死是肯定的啦。
死就系肯定噶啦。
那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咁死到底系咩回事呢？
是不是我们不信的人眼里的那种，就是说死了，尸体埋葬了，就完了呢？
死系咪就系嗰啲唔信嘅人就觉得系死咗，将尸体埋葬咁就算完咗呢？
我刚才讲那故事，只是把它简化成说对肉体而言的那种死亡。
我啱啱嗰个故事咧，只系将佢简化成肉体嘅语言嚟描述嘅。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实际的结构要比这复杂多了。
其实咧，实质上咧，我哋知道，我哋实质系比呢个结构更加复杂好多。我哋结构复杂好多。
我们有灵。
我哋有灵。
有魂。
有魂。
所以呢，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埋葬就完的事。
所以死亡并不是一个简单身体埋葬的事。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一段记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一段记载。
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从十九节开始。
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从十九节开始。
我来念一下哈。
我嚟读一下十九到三十一。
经文比较长就不用翻译了。
经文比较长就唔翻译了。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享华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我从网上看的，这幅比较像，这幅画的比较像。财主躲在后面比较不清楚，但是这个生疮的这个拉撒路就在这，两个形象反差很厉害啊。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这不是讲尸体埋葬，身体的结局。他在阴间受苦，几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所以那幅画应该是指这个形象。但我们可以已经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身体的描述了。
我们知道这一段已经不是一个身体的描述。
又望见财主也死了埋葬，他在阴间几目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撒拉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
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
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个让我们初步看到一个死亡后，肉体埋葬后，还有一个真正的去处，一个是拉撒路去的地方，一个是财主去的地方。
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到看到呢，就是我们死亡肉体被埋葬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灵魂的去处，一个就是财主去的地方，一个就是拉撒路去的地方。
拉撒路去的地方，我们圣经也叫做乐园，称它。
拉撒路去的地方呢，圣经也称为乐园。
在四福音里面，大家也读到这个故事。
在四福音里面，大家都读过这个故事。
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在他右边的那个强盗，
在他右边的那个强盗
悔改了，
悔改了，
他对耶稣说，
他对耶稣说，
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怎么回答他
呢？耶稣说，你今日就要跟我在乐园了。
耶稣跟他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了。
就是说那个强盗的死后的去处，
就是说那个强盗死后去处。
有些圣经学者把这个研究圣经上的这些，他们做一个研究告诉我们说，人死后大概会去四个去处。
有些圣经学者研究呢，说我们人死了呢，会去有可能这四个地方。
第一，先到了乐园或者是阴间。
第一呢，可能你会到乐园或者是阴间。
经过了一个，我这条白线画的，就经过一个大审判。
那个白线呢，就是说经过一个大审判。
有些去了天堂，
有些人呢去了天堂，
有些下了地狱，
有些落了地狱。
这个是圣经上，
这个是圣经上讲
有记录的，
有记录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往下走的地方啊。
我们今天主要讲是往下走的地方，
所以我们上半部分大家整天听福音也听得明白了。
上半部分呢，大家成日听福音都听明噶啦。
那去了阴间，去了地狱，就那么可怕吗？
去咗阴间，去咗地狱，地狱系咪就咁可怕呢？
我们看，财主去的地方，
我们看看个财主去的地方，
有火在那里，
有火在那里。
同样的描述在地狱里面也是有火的，
同样描述在地狱里面呢都是有火的。
这个我想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说一下这个内容。
这个地方呢，我想用圣经来讲这段内容。
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
大家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
第十一节。
十一节。
我来念一下哈，应该也不用翻译吧。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到十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件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一那边就是一个火湖，
地狱入边就是一个火湖，
我们也叫第二次的死，
我们都叫做第二次的死。
所以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地狱的问题时，我还是想说是我个人的领受。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地狱的事情呢，我必须说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
从我们刚才看的内容有大概三件事。
从我们刚刚看的内容呢有三件事。
第一就是大审判。
第一呢就是大审判。
第二就是死亡本身也没了。
第二呢就是死亡本身都没有了。
就是说我们想死都死不了。
就是说我们想死都死不到。
然后又讲到第二次的死亡。
然后跟着就讲了第二次的死亡。
火湖和地狱。
火湖和地狱。
所以对地狱的描述来说呢，
所以对地狱的描述来讲呢，
我看过一些描述，就是像但丁的神曲里面的地狱篇那些。
在地狱的描述里面呢，我想起个但丁的地狱里面的描述，
或者是佛教里面的地狱，
还有佛教所讲的地狱。
他就讲人活生生的被砍啊，被扔到油锅里面啊等等那种。
好像说人无端端被斩开啊，被掟落油锅里啊，
被火烧啊，
被火烧啊，
而且没完没了的。
而且是无尽止的，无尽头的。
我个人是不太接受这种有形的描述的。
我个人是不太接受这些有形的描述的。
这只是一些酷刑里面把它引申到地狱里面去。
这些只是一种酷刑里面呢引申到去地狱里面。
因为在地狱的时候，不是在阴间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个无形的灵魂。
其实我们讲在阴间里面呢是讲一种无形的灵魂。
没有身体。
没有身体。
那有形的火怎么烧无形的灵魂呢？
但是有形的火怎样去烧无形的灵魂呢？
这点所以我个人 不太接受这种有形的描述。
所以我个人不是很接受这种很有形的描述。
那地狱里面有火。
地狱里面有火。
也是真的。
也都是真的。
那我。那应该怎么理解呢？
咁要点样去理解呢？
我还是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来讲。
我仲系用圣经入边一个故事嚟讲。
大家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卖主的犹大。
我哋都知道圣经入边故事卖主嘅犹大。
他是圣经里面唯一记载的一个自杀的人。
佢系圣经入边唯一记载自杀嘅人。
唯一的啊，
唯一一个，
所以这个就要很仔细读。
所以要好仔细去读。
那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不是说，谢谢张阿姨。他为什么会自杀？
他为什么会自杀？
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卖耶稣，他后悔了。
按他自己的话讲咧，就是他出卖耶稣，他后悔了。
所以他的死是被他的良知杀了。
所以他的死咧，是被他自己的良知杀死了。
他的良知在煎熬他。
他自己的良知咧，煎熬他。
他死了。
他死了，
自杀了。
自杀。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良知是神造给我们的好东西？
你们有没有发现，良知是神造给我们的好东西？
上帝还造了好东西给我们，还有爱。
上帝都做了很多好的东西给我们，包括爱，
还有尊严，
还有尊严
等等的。
等等。
按他的样式。
按他的样式。
那现在的良知把人杀死了，你想一下，他是地狱的火现在。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是个良知将他杀死，然后入了地狱之火。
其他好东西也会变成火的。
其他好的东西呢，也都可能变成火。
好比说爱。
比如爱。
在地狱里面它就是一个火。
在地狱里面它就是一种火。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哎，我为什么爱他呢？
我为什么爱他呢？
如果没有爱，我就不会那么难受。
如果我不爱呢，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啊。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儿子，他的孩子就是得了很难治的病。
他的仔呢，是得了很难医治的病。
又像湿疹，又不能用湿疹治那种很难受的。
好像湿疹，但是又不是用湿疹的方法去治，非常之难受。
所以这个孩子长期从小就一直被这个病折磨的。
这个小孩呢，他的仔呢，就从小就被这个病呢去折磨。
很痛苦的。
非常之痛苦。
那这个做父亲的呢，他也天天痛苦。
这个做父亲的呢，也都日日咁，天天咁痛苦。
他有一次就是真的样子向我哀叹的，
他真系有一日咧就同我哀叹。
如果我不爱他，
如果我唔爱佢，
不就完了吗？
就冇事啦。
所以他被爱煎熬着。
佢系被爱煎熬住。
而且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我们也知道有多少人被爱煎熬着。
我们都知道很多，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人被爱所煎熬折磨。
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尊严。
再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尊严。
从上帝来的。
是从上帝来的。
从上帝的纯洁来的。
是从上帝的纯洁纯正来的。
你们知道，当我们人的尊严被践踏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当我们人的尊严被践踏的时候，
被侮辱的时候，
被侮辱的时候，
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活不下去了，
真的是像火在烧，
真的好像火在烧一样。
因为我们看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如果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呢，都知道
多少人在文革里面批斗啊，侮辱里面啊，自杀跳楼。
很多人在文革里面被人侮辱啊，然后自杀啊，跳楼。
为什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的尊严被践踏了。
因为他的尊严被践踏了。
人心里的尊贵受不了了。
人心里面的尊贵受不住了。
所以这些变成了，在地狱里面他们就是火。
在地狱里面他们就是这种就是火。
其实我们在人间里面已经看到他变成了火。
其实我们在人间里面已经看到他已经是变成火。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地狱的火变成是上帝造的好东西。
地狱的火呢就变成了上帝造的好东西。
逃不掉了。
我哋同即係走唔甩嘅。
我还没有讲说人还在最底下有一些主动的火要带到地狱里面去。
我仲未讲到人有啲主动嘅罪入边产生嘅火系会入地狱去。
仇恨的火。
例如仇恨嘅火。
如果你有仇恨，你是不是也是被煎熬？
你有仇恨，你系咪一样被煎熬咧？
嫉妒的火。
嫉妒嘅火。
你嫉妒发生的时候，你是坐不住的，对不对？
如果你嫉妒发生嘅时候，你系坐唔住嘅。
苦毒的火。
苦毒嘅火。
我们在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候啊，我们心变得很苦毒。
如果我哋喺一啲后悔嘅时候咧，我哋心会变得好苦毒。
也在烧我们。
亦都喺度烧我哋。
邪情私欲的火。
邪情私欲嘅火。
在罪里面可以享受，大家都知道。
喺罪入边咧，可以享受，我哋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是邪情私欲出来的。
因为嗰啲系邪情私欲出嚟嘅。
最后它也是火。
最后佢都系火。
孤独的火。
孤独嘅火。
孤独这个词很中性哦。
孤独呢个词好中性。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即便坐在我们的人群里面，我们心里依然孤独。
即使我哋坐喺人群入边咧，我哋内心依然系好孤独嘅。
这是真实的。
呢个系真实嘅。
这也是地狱的火。
呢个亦都系地狱嘅火。
那你想一下，地狱有火，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条，是这些火。
呢、这个地狱嘅火咧，我睇到嘅系第一条咧系呢种火。
第二条，我对地狱的可怕是这样子看的。
第二条咧系我睇到地狱嘅可怕咧，系我系咁样睇嘅。
我们基督徒相信一条，说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苦难痛苦。
我哋基督徒相信我哋喺地上所经历嘅苦难痛苦。
到了天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要安慰我们。
到咗天上咧，我哋嘅父，我哋嘅神会安慰我哋。
要擦去我们的眼泪。
会擦去我哋嘅眼泪。
那地狱呢？
但是地狱呢？
地狱是一个跟神永远隔绝的地方。
地狱呢是一个与神永远隔离的地方，隔绝的地方。
这句话也是经文里面说的啊。
这句话都是经文里面讲的。
地狱就是神隔绝的地方。
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
因为我做这个准备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圣经里面。就我们中文版呢，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天堂。
我因为准备这个广告呢，我去查了一下中文版的圣经呢，天堂只出现了在两个地方。
因为有些地方是可以直接翻译成天啊。
因为有些地方呢可以直接翻译成天。
所以我把其中一条找出来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天堂就是神在的地方。
我就喺揾咗一条咧，入边讲咧话，天堂就系神喺嗰度嘅地方。
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
喺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你们不用翻了，我念一下哈。
你哋唔使翻，我读一下。
这个短一点可以翻一下。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乃是进了天堂。
乃是进入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如今为了我们，为我们选在神的面前。
那就是天堂是神在的地方。
所以天堂就是神在那里的地方。
那地狱是隔绝的事。
地狱呢是隔绝的。
那这有什么可怕呢？
那这个有什么可怕呢？
我刚才讲了，我们到天堂的人，我们的所有苦难都得到了，可以得到安慰。
我们知道我们到天堂的人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得到安慰。
那在地狱里面呢？
但是在地狱里面呢？
就是说他没有安慰。
佢系冇安慰嘅，
没有盼望，
冇盼望嘅。
第三，
第三，
如果这些苦难、这些痛苦、这些煎熬、这些火，
如果呢啲痛苦、苦难、呢啲煎熬、呢啲火，
可以过去，
可以结束过去嘅，
哪天可以过去的，
即系有一日系会即系结束嘅，
暂时熬一下也罢，
暂时挨一挨都可以嘅。
但是圣经上很不幸的写到这条了，
但系圣经好不幸咁形容呢一条。
地狱的存在是永永远远。
地狱嘅存在系永永远远嘅，
就是你没办法用死亡来了结的那种死亡。
系你冇办法用死亡去了结嘅嗰种死亡。
所以结论就很清楚了。
所以结论好清楚。
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地狱系一个好可怕嘅地方。
千万不要去。
千祈唔好去。
但是呢？人就是要面对着两个选择，
但是人呢就是要面对着两种选择，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折中，
没有折中的方法，
要么天堂，
一是天堂，
要么地狱，
一是地狱。
我今天讲这篇的主要目的哈，
我今天讲这篇的主要目的
不是要把不信主的人把他吓着来信耶稣，
我并不是想将那些不信主的人吓到他们来信耶稣，
我的目的是要想，因为他们可能比你更大声，
因为他们可能比你讲得更大声。
你们听过吗？
你们听过吗？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不落地狱谁落地狱，
很光荣很悲壮的，
很光荣很悲壮。
所以我今天的目的是想把我们相信神的人呢吓住。
其实我是今天是想将我们相信的人要吓惊住，
害怕地狱，
来害怕惊地狱，
然后来想一想我们的亲人怎么办，
然后来想想我们的亲人会要怎么办，
我们的朋友怎么办，
我们的朋友要怎么做，
当他们在地狱的火里面向你呼求的时候你怎么办，
如果他们在地狱之火里面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要怎样做。
我读过一本书，
我读过一本书，
它叫做说在天堂里我最想见的五个人，
本书的名字叫在天堂里面我最想见的五个人，
所以我想借这个书名呢问大家问题，
所以我想借这个书名呢问大家问题，
在地狱里你最不想看的五个人是谁，
在地狱里面你最不想看到的五个人是谁，
五个人就好，
五个就够，
你想一下，
你想想，
在地狱里向你呼喊的五个人会你最受不了，
在地狱里面呼叫着的五个人你最受不了的是谁，
你不想为他们的缘故做点什么吗，
你不想为他们的缘故做些什么吗？
你不应该告诉他们耶稣的故事吗？
你不应该跟他们讲耶稣的故事吗？
你不应该尽你的全力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来吗？
你不应该将你的全力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吗？
所以我准备这篇我真实的感受就是主耶稣的信主耶稣的最大祝福会是什么？
所以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耶稣最大的祝福是什么？
我会想到说基督徒为什么在死亡面前还唱着歌，基督徒为什么能在死亡面前还唱着歌，
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死亡面前仍然可以唱着歌，
因为他们有了最大的祝福，
因为他们有最大的祝福。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多谢大家。